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进入天国。不少时候啊，生活在无神论中国的中国人对于天国、天堂、彼岸世界、将来的世界、来世等等都比较的陌生，我们也觉得谈起这些事呢都是虚无缥缈。孔子呢也说未知生焉知死，因此呢中国人就觉得只要我眼前忙着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就行了，我死了之后还有儿子，儿子死了之后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此呢也就等于消解了这个死亡的沉重感。但是我们从圣经如同光一样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本心和圣经的光照的契合，就深深知道死亡并不是自然的，人对死亡的惧怕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其实知道死并不是消亡和完全的结束，因为呢我们的生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死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也并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有所交代。那因此呢我们也知道说将来的那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面对，很多时候是因为它太难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因为难所以就闭上眼睛不去管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也容易理解，人性本来就是避重就轻，因此呢就常常得过且过，能逃避且逃避的状况之中。但是圣经的福音书却一再的来告诉我们，死是因着罪而来的，而解决罪的问题和将来如何去进入神国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生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当主耶稣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对门徒最重要的教导就是如何进入神的国和做门徒的意义，以及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因为呢如何进入神的国做门徒的意义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都是密切相关的。借着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主耶稣首先来谈关于离婚的教导，来让我们看见说呀，我们这个世界上上帝所定的这一切的原则是有他本来的美意，不是我们想糊弄就糊弄的。所以从夫妻的关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主的美意本来就彰显在人的最根深蒂固也是最基本的关系中。而这样的关系人是作为一个领受者也必须得回到造物主的美意去看待这一点。所以人对造物主美意的曲解和误解以及造物主本来的意思之间的这种冲突啊，就比较的明显。所以主耶稣毫不客气的来让人回到造物主的美意。当然当主耶稣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众人聚集，法利赛人来问他因休妻可以不可以的时候，意思呢是试探他，想着呢他在发表一些跟施洗约翰一样来批评希律婚姻不合法的话，因此呢就可以把耶稣抓起来。而耶稣非常清楚的来告诉他们说，摩西尽管许可他们离婚写休书，但是呢造物主的美意却是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造物主的美意和造物主的命定是不可随便违背的，因为人作为领受者必须得向神有所交代。那因此造物主他的境界，造物主所在的世界，造物主的国度，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进入呢？既然我们借着婚姻上的失败已经表明我们人无力进入，那如何才能够来领受神国呢？所以接下去当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呢便滥用他的权柄来拦阻人认识耶稣，甚至责备那些人。弟兄姊妹，你的生活行为见证是拦阻人认识耶稣呢，还是领人去认识耶稣？我们聚在一起是天天说教会的坏话呢，还是来见证教会的荣美和合一，然后来让人真的心生向往，愿意来到教会这个群体呢？我觉得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乃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像门徒一样来拦阻人认识耶稣，因此耶稣看见就非常恼怒，就对门徒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主耶稣说，凡承受神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这个地方，小孩子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的，就是无助，就是软弱。因此神国就像小孩子一样，是作为领受者而领受的，而不是认为自己很强壮，有资格有本领所赚取来的。在这里的意思是非常明显，而耶稣抱着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也特别表明说，我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这样依赖神的赏赐，我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因着这样的背景和故事，我们下边再来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那一个青年财主的故事啊，就特别容易理解了。因为青年财主他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说是拜偶像，有人说是自以为意。其实呢，如果按照他的上下文，也就是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呢？那么他的根本的错执，就是他错误的放执，就在于说他信赖他自己，信赖人本身，甚至信赖人性的良善和人力的作为。就说我靠着我的能力啊，我靠着我在哪些方面遵行律法，我就可以到天国中去。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跟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让我们看见说，人借着顺服是可以得到永生。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了。当主耶稣来挑战他说，你遵守诫命啊，这个少年人其实完全可以跪在神面前继续来说，对耶稣说，说呀，我真的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如果我能遵守律法得到永生的话，我心里边哪能还会有这么多的焦虑和不安呢？我何必还要带到你面前来如此的问你？夜夜不安使我知道说我无力遵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他自己没有这种一种清醒的反省，尽管他的内心早就揭示了他的焦虑不安，因此他就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这个地方，威廉姆·雷恩他在解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他找的重点非常准确。这个地方一方面主耶稣针对他的以钱财为偶像和在神之外有了另外的偶像这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提醒他说，不要依赖自己了，来跟从我。所以舍弃财产对你来说是一个特权，尽管表面看是严峻的命令，其实呢是给你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基督已经打通了进天国的门禁。因此只要你领受耶稣的牺牲和舍弃就可以了。尽管你自己凭着你的牺牲也根本赚不来天国，但是呢，基督已经替你赚来了，他已经为你把所有的都分给了穷人，遵行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也真正的成了人间唯一的良善。因此去跟从他，你就可以看到天国如何借着他临到你。其实啊，这并不是舍，乃是得，只不过呢，这个得要从舍开始。但是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马可的遗憾之情啊溢于言表。 那因此主耶稣接下去就很清楚地跟门徒来讲说，不要依靠钱财进神的国，也不要依靠自己，更不要依靠人的良善进神的国，因为呢待人不能，但是呢待神凡事都能。所以彼得就说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耶稣呢就提醒说，是的，你会得到丰富的属灵的基业。当然在这里主耶稣也提醒说，你们会受逼迫，但是呢在来世必得永生。只不过呢，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此耶稣不断的点题啊，点题的基本点是什么？就是天国是领受的，不是你赚来的，甚至不是因为你会跟随而跟来的，乃是因为你像孩子一样愿意来领受，所以神的恩典就如此的临到你。因此接下去主耶稣就再一次第三次来跟门徒讲，他要上耶路撒冷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要定他死罪。在这里又增加了一个细节，就是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但是呢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在那样的情境下，只有借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才能把天国的通道给打开，也能够让人来领受神国的福分。但是门徒愣是听不懂，为什么呢？尽管耶稣说了三次，但是当他说了三次之后，他们就不断的来讨论谁为首啊，然后不断的讨论说我们这个是如何的来做大呀，如何的为大呀，然后也在讨论说马上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了，听说他还要死，那因此在他临死之前啊，我们赶紧要搞定谁坐在他右边，谁坐在他左边。结果呢雅各约翰这个让他们的妈妈捷足先登来求耶稣，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杯是执行天父旨意的苦杯，因为要跟天父暂时隔离，这样的杯他们不能喝，因为只有基督的流血牺牲才能为人带来和好，也才能解决神与人之间的阻隔。但是他们却非常大方地承认说，我们能，就像小孩子为了得到妈妈的礼物，无论妈妈开出什么条件都拍着胸脯说，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其实呢他们做不到，但是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请注意这个地方的杯就意味着说为义受逼迫苦难，是的，主背十字架，门徒也要背，但是十字架的分量不一样。主背的十字架是替人赎罪，门徒背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要学会舍己顺服神的旨意，也就是在人性中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是一个成圣的功课。那因此主耶稣就提醒说，你们会喝，只是呢坐在我左右，这是属于天父的赏赐，你们不要为了赏赐而跟随，乃是在跟随中必有赏赐。结果十个门徒听见就非常愤怒，就恼怒雅各约翰，而主又再次把他们叫过来告诉他们说呀，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仆人。甚至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就特别看到耶稣准确的点题，他讲的所有的美德和跟随，其实都是显明他到底是谁，他是所有美德的指向，他是跟随天父旨意的实践者。因着他先打通了这样的通道，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面前。所以马可接下去在融入圣城之前就讲了治好盲人巴迪买的非常感人的故事，借着这个瞎子立刻看见跟随耶稣，马可就表达了说，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希望门徒 能有立刻的跟随与舍弃。是的，弟兄姊妹，既然信仰不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人为的操练过程，你还犹豫什么？今天就跟随他，立志跟随，永不改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十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劝勉和教导，光照与引领，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中即刻跟随，绝不后退。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